但是美国登月火箭从月球上采集的月岩标本经过化验，与地球岩石的组成有很大差异，这说明了地岩和月岩它们是不同源的，这在天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回响。不少天文学家承认，这是对至今为止提出的有关月亮形成的各种假说的致命一击。地球大气层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，但是如果地球的直径比现在小，大气层中的氢气、氧气就不能被地球的引力吸住。如果地球的直径过大，地球的引力又将太大而使人体无法承受。此外，大气层的结构也很重要。金星大气中 97% 以上是二氧化碳，同时还有一层厚度达到20到30公里的由浓硫酸组成的浓云。二氧化碳和浓云只许太阳光通过达到金星的表面，却不让热量通过云层散到宇宙空间。所以太阳辐射使金星表面越来越热，而且使金星大气压非常高，约为地球大气压的90倍，相当于我们潜水到900米所承受的压力。任凭我们有钢筋铁骨，到了金星也会粉身碎骨。水的重要性无需赘述，水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反膨胀。地球上的物质大都是热胀冷缩，但水在四度时密度最大，温度低于四度时反而会膨胀，所以冰总是浮在水面上。如果水也会越冷越缩，一结冰就会往下沉，那么在冬天，河流、湖泊、池塘等从上到下将被冻得结结实实的，没有任何水生生物可以继续生活。由于水的反膨胀，冬天的水面皆被冰所覆盖，起到保温层的作用，使冰下的水生生物不受严冬的伤害，这是何等奇妙。人们可以从水化学的角度解释水如何会反膨胀，但是却解释不了水为什么会反膨胀，这是造物主的独具匠心。地球上的生物变化万千，奇特多姿，但是彼此搭配却十分巧妙。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变为植物体中的化学能，直接或间接地为所有的动物提供了食物，而动物的排泄物和遗体又是植物生长的原料。60-70年代在大陆兴起的县级小化肥厂生产的碳酸氢铵，其关键产物合成铵需要高温高压才能合成，可是在生物酶的催化下，植物在常温常压下即可以合成各种复杂的有机物。将来有一天，当我们能在体外复制叶绿体和各种酶的时候，在温室里，这边输进太阳光、二氧化碳、水，那边就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牛奶、面包、肉类、水果等等。这就是中学生物老师曾经为我们描述的令人无限憧憬、神往不已的前景。几十年匆匆过去了，要实现这个目标谈何容易啊。除了食物链以外，气体循环也很合理。一切生物呼吸时需要吸收氧气，吐出二氧化碳。植物的光合作用则用二氧化碳合成各种有机物，同时释放出氧气。 这些巧妙的安排只能是造物主的精心设计。20世纪40年代，生物学正酝酿着重大突破，遗传物质的秘密即将被揭开。当时第一流的生物学家、化学家大都全力倾注于研究蛋白质。当时普遍的想法是，生命现象如此复杂，只有像蛋白质这样复杂的大分子才可能是遗传物质的携带者。令人颇为意外的是，沃森和克里克在1953年发现的 DNA 双螺旋结构，证明 DNA 才是遗传密码的携带者。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仅由四个不同核苷酸组成的 DNA 竟是控制千变万化的生物活动的遗传物质。但事后想来也不难理解，每一个氨基酸是由 DNA 长链上三个相连的核苷酸所决定的。一个由300个氨基酸组成的中等大小的蛋白分子，则需要大约含1000个核苷酸的 DNA 来控制。因为 DNA 仅由4种核苷酸组成，这一 DNA 分子的核苷酸就有不同的排列组合，一共有4的1000次方或100的600次方这几种不同的组合方式。大家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，让我来举一个参照数。有人估计整个宇宙的电子数是10的105次方，这样一比就知道了100的600次方有多大了，也就可以理解 DNA 为什么可以成为遗传密码的携带者了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每当想到生物学这一段历史，我都不禁地由衷地感叹造物主的神奇大能。几年前，我们需要一批新生小鼠做试验，一组要剖腹产的，另一组要自然分娩的。母鼠本来就不大，加之多胎，新生鼠会很小，因此在剖产以前，我们做了精心的准备。当我们把母鼠的腹部切开的时候，子宫立即凸了出来，像一只长茄形的氢气球，子宫壁已经被撑得半透明了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子宫切开，看见了8只小鼠，但每只小鼠还被一个衣包紧紧地包着。若不尽快剪开衣包膜，小鼠就可能被窒息而死。而衣包膜非常薄，我们不敢下剪子，怕伤及小鼠，只好改在解剖镜下操作。新生鼠没有毛，皮肤又红又嫩又薄，像黏膜一样紧紧地与衣包贴在一起。好容易才把衣包去掉，但脐带无法处理，太细无法结扎，不敢剪断，怕小鼠会失血过多。一个 MD 一个 PhD 汗流浃背地忙了2个小时才把剖腹产做完，到头来还死了2只小鼠。第二天下午，另一只母鼠要分娩了。当它开始宫缩的时候，实验室马上就骚动起来，女士们反应尤为热烈。这个说，赶快用布把笼子盖严，别让母鼠受风了。那一个建议说，笼子里的木屑太粗糙了，是否应该换一些柔软的东西来，要不然小鼠会受不了的。对于这些议论，我并不加以理会，觉得他们过虑了。如果实验室这么好的条件还不行，在野地里生小鼠又该如何呢？ 有了头一天剖腹产的遭遇，我最关心的是看母鼠如何自己接生。我趴在笼前目不转睛，母鼠回身舔了一阵，第一只小鼠就被它用嘴衔了出来，接着用两只前爪抱着，用舌头舔着。不一会儿，这只满身血污的小鼠就变得十分干净利索了。母鼠把小鼠安放在木屑丛中，自己则稍事休息。大约十分钟以后，第二只小鼠出世，照样很快地被收拾停当。在间歇期，我注意到母鼠一直在吃东西，原来它是把带出体外的胎盘、衣包、黏膜等一点不剩的全部吃下，连粘在木屑上的血迹也舔干净了。哇，它是在补天能量，我的心被深深地触动了。在大陆，妇女分娩前要拼命地吃煮鸡蛋，以预备充足的精力。在美国，分娩前不再吃东西，直接把营养液输进体内，这样分娩者既有了能量，又使消化系统空着为产道让路。但不管用何种方法，分娩前总是需要积蓄能量，没有想到老鼠也懂也会，这是谁教的呢？在间歇期，母鼠用嘴衔、爪子抱，频频为小鼠转移地方，以便更加安全。它的尖爪利齿竟丝毫不会伤害小鼠那极嫩的皮肤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一个多小时以后，小鼠全部处理完毕，个个活泼健壮。